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但是没想到第二次来是来讲这个复活节的这个讯息。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台上跟各位分享复活节的讯息，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 Alex 请我来，我也觉得非常的惶恐，因为要讲一个非常特别的讯息，但是呢，每年我们都要听一次。所以今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两天前我们称之为 Good Friday， 在礼拜五的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从经文中我们都知道，从圣经中都知道，使徒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害怕，因为看到他们说跟了三年半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天使没有来，他们觉得迷惑，因为他们以为他是那位将来的君王，应该要骑着马带领的军队推翻罗马的政权，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同时也很难过，因为跟着三年半的主，他们的拉比，他们的老师，居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今天，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是来纪念耶稣的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回顾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场景，是那样的让我们不忍入目。他被鞭打，然后被辱骂，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礼拜天的早晨 Easter Sunday， 使徒们刚开始是不相信，当玛利亚告诉他们说坟墓是空的，他们只有约翰跟彼得冲过去了，同时他们也是兴奋的，因为在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真的是讶异震惊，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了。今天我们来庆祝耶稣的复活，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克服了死亡，他同时他也会升天，他也会再来，所以他的复活给了我们确信，因为知道他确实有一天会来。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星期六的等待、盼望和恩典。耶稣在礼拜五的时候被钉到十字架上，同时他在礼拜天的时候从死里复活又升天，然而一年就只有一个 Good Friday， 一年也只有一个 Easter Sunday， 但是我们有52个礼拜六，基督徒今天就好像活在礼拜六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耶稣为我们而死，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地上，我们好像活在礼拜六，我们该做什么呢？让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 Good Friday我们真的是纪念他的死，在 Easter 的 Sunday 你让他复活，因为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你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同时他还要再来，也要接我们到天家，我们一同在天上与耶稣同住。我们求主在我们今天，我们来记得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我们依然可以活在天上， 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其实我信主了大概快30年，但是呢我很少，应该说没有，只有一次带过启示录的主日学。我尝试避免谈到主日学谈到启示录，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太懂，也不了解如何解释里面的预言。但是在今天，我觉得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两节是最好来表达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等待，以及神的恩典，是一段最好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好吗？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人徒同在。阿们。你可以看到在最后的两节，他就谈到了我们的等待，因为我们等待主耶稣快来，同时也有那样的盼望，因为我们愿意主耶稣赶快来。同时在最后他也谈到耶稣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中文本翻成恩惠，其实你看英文的时候他是讲到的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我们会谈到星期六的等待、盼望和恩典，同时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到底给我们怎么样子的启示。在星期六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等待，我们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我们好像两只手扩起来然后在那边转手指，我们在等待。星期六不是在躺平，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希望什么事情也不做，我们就好像在那边哭等。但是其实礼拜六等待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好像在等着有一天耶稣赶快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天堂去，我们也不是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做好事，用我们的行为来赚取恩典。其实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是在发现我们的信心，是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苦难，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来仰望耶稣基督，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控制。身在矽谷，我来到这边从2010年来到现在15年，我们看到矽谷变化得非常的快。以前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去念 Computer Science，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工作，去了 Google， 去了 Facebook， 高薪啊，真的是让人嫉妒啊。但是谁知道3年之内会有一个如此的翻转。在这变化莫测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好的变成今天好像不好，我们到底在我们会在困惑怎么办？但是呢，耶稣给我们信心，我们知道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神依然掌管我们的未来，神要我们有信心。同时在发现信心的同时，我们要来发现我们的恩赐。主耶稣在他非常有名的5000两的恩赐里面，他提到我们神根据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5000两、2000两和1000两，但在于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如何发现这个恩赐来侍奉神。 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如同那懒惰的仆人，放那一千两藏在地里面。那个仆人就是标准躺平的例子。直到最后，我们也知道耶稣给他的评价是什么。等待也是操练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是变成一种快餐式的信仰。我们不再做所谓的基本功。上个礼拜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谈到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但是问题是，我们每天吃这个生命的粮吗？我们每天跟神读经祷告建立关系吗？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吃耶稣的粮，我们还可不可以活？答案是可以。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见得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但是他一样活得下来。那耶稣讲那句话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操练，我们要去做基本功。今天 AI ChatGPT 非常的 popular， 我们的工作都会用它，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每天都来读经，而来应用在经里面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忽略了每天跟耶稣的交流，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期待的是我们跟神祈求马上就有结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恩赐没有被操练到，更不要讲我们如何去学习怎么样来更新我们自己。等待也是来预备最后的圣洁，最终的圣洁。当神召我们出来，神拣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是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学习，我们在这世上的操练，我们在这世上发现的信心，其实都为了那最终的成圣。在这过程中间，当耶稣没有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成圣，我们不敢自己说我在这世上，在耶稣再来之前，我是完全的圣洁，我们依然来犯罪。但是感谢主，他让我们只要跟神认罪，我们的罪就被赦免。所以在这世上，在这个礼拜六我们等待的时候，不是躺平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我们努力的能够操练，我们去发现，而且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好像就要像看侦探小说一样，前面看一看之后等不及了，去翻一翻最后的结果，看看谁是凶手。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各位看过或许也听过一个在 Oakland 的牧师叫做 Harold Camping， 他预言主耶稣在5月21号2011年他会再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早点知道主耶稣再来，我们来预备一下，但是我们预备什么？预备在他再来的前一天我们多做一些好事吗？据我所知Pastor Camping 预言耶稣再来失败不是一次了，但是在2011年的失败的时候，他被很多人真的是指责攻击，没多久他就过世了。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约瑟他被卖，然后他被当作奴隶， 之后被冤枉入狱，花了十年时间的等待，他在监狱里面操练他的信心，直到最后那一个解梦的时候，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成为雅各一家的拯救。等待终会来到最好的结局，问题是我们该做什么。所以礼拜六的等待不是让我们躺平，而是来操练。我们在礼拜六同时也在盼望，我们盼望我们的身体、心、内心以及我们的灵魂能到更新。我们在这边大部分都是健康人，我们从来没有体会到当一个人残废的时候，不管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其他的方式的时候，甚至你生下了小孩天生就是一个残障的时候，当他长大成人，我想他一定期盼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他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是健康人，我们从来不会想到当一个残障人的遗憾。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到了更新，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更新，我们的灵魂也同时得到了更新，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新天新地，所有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不可能带着这个属世的旧身体，会腐败的身体到达新天新地。同时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也盼望神的公义、神的公平会显现。在这世上有人的地方，有人说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不公义、不可平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可能在学校被人家霸凌，我们自己可能在职场被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罪犯可以在法庭上他利用他精神失常而逃脱审判，而有的法官他觉得说他可以给犯人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他从来不判死刑。但是我们如何对那些被害的人、他的家人来伸张正义？这个时候我们就盼望神公义公平的彰显，因为他是那位公义的主。这个时候让我们会更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同时我们也希望神为我们的见证而伸冤。基督徒被世人所厌恶，科罗拉多州一个蛋糕店的主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为他的蛋糕而做了LGBTQ 同性恋的婚礼，结果他被告，然后呢被罚钱，然后直到他上诉。他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他如何在今天的美国坚持他的信仰。在中东，基督徒为了信仰而失去了生命。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节这么说，做见证被杀的人的灵魂呼喊着说，神，求神啊，你来伸我们流血的冤，我们到底要等到几时呢？黄美莲姐妹，她是一个生来就得到脑性麻痹的人，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 很多时候我们就如同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的那个伸来的瞎眼一样，我们会怀疑到底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或者是他的父母犯了什么的罪，所以他得到了一个脑性麻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是没有救的，但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放弃他。他最后来到美国 LA 拿到了一个美学的博士，他的话感动了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一些残障的人，我们表现出一副平淡的样子，但是心里面我们会觉得不舒服。但是看到了他为神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对他而言他更期待耶稣的再来，因为他可以有一个正常的身体，一个美脸上充满了正常的笑容来跟别人见面。在右边你可以看到，在2015年的2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的恐怖分子在叙利亚处死了21名埃及的这个科普特的基督徒。我们很难想象在今天我们还有看见知道基督徒为了信仰而丧失他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在美国说教会被迫害，但是我们迫害的程度还没有像他们一样需要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我们为信仰所做的一切的见证而受到的冤屈，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出。我们在礼拜六，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同时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要去发现神的恩典。我们被拯救，因为我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觉得说神欠了我们，要给一个补偿，所以他来救赎我们。其实不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配得到神这样特殊的爱，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要发现恩典，同时我们要对别人施行恩典。我们都还记得在主导文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背得出来主导文，但是在主导文里面他有一句话说，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债。彼得也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几次？七次。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什么？是70个7次。在那个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最后他说，你若不饶恕人，你若不饶恕人，神也不会饶恕你。对别人施行恩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期待看说他到底值不值得我的赦免，值不值得我给他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恩典。在生活中我们要为自己所受的恩典来做神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较好运，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命比较好，我们的道德比别人高尚，其实是因为神的恩典、慈爱与怜悯，才有我们今天可以承受恩典、分享恩典、对别人施行恩典，最后我们来见证恩典。 各位都知道他是谁，杨非利。看到今年1月6号的时候，在 Christianity Today 他发表了自己的一封信。其实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很难过，因为他的所有的书我几乎都看过。在我属灵低谷的时候，他的书帮助我能够来重新来得到安慰，得到神的恩典。恩典多奇异是他写的最有名的一本书。在我生活中间，我碰到低谷的时候，我会把这本书翻出来重新再念一遍，让我在里面去看看我怎么样去发现恩典。然而今年的1月6号，他出了一封信，说他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呢他有一个婚外情8年。你知道当我看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不是说我所崇拜的一位作家跌倒了，是的，是我觉得很难过，是的，他怎么也失败了。但是我在这里面学到了有3点。第一个，我们都是罪人，他也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爱。第二点，魔鬼可以利用我们的罪攻击我们，让我们跌倒。我不是说他没有责任，但是我们的罪会成为魔鬼攻击 的一个切入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彼此的带导，让我们不要跌倒。第三个就是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们能够避免这个试探。他的失败向我们再一次的证明，不管你是一个曾经多么属灵的人，你跌倒了，你还是一个罪人，你还是需要恩典。现在他也正是要来求神给他所写的这些恩典用在他的身上。有人会问说该不该读他的书，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但是我举了一个，有人提了一个这种例子说，如果我们不读他的书，那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大卫所犯的罪的那几个 chapter 我们都可以挑掉不要念了。我想我们凭着自己的判断，我们凭着自己的祷告，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怎么样子来认识神的恩典。今天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在生活中间的等待中，耶稣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天使来说他在旧约的时候说，一个将来的救主，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什么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孤独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因为耶稣一直都在。在苦难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为信仰做见证，我们而遭受苦难。但是耶稣说放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说的是他的复活不再受到死亡的限制，他会再来，带来更新、公平和 和公义，同时在我们失败中他给我们施行恩典。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的时候，也彼得这么保罗这么说，恩典在哪里显多，在哪里多，罪在哪里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我们常常害怕我们神不爱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尝试着要去赚取神的恩典，这不是神的本意。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的时候，当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说，这个女人她爱神越多，赦免越多，恩典就越多，我们是不配的。神在我们认识他之前，神就设下了挽回计，用耶稣设下了挽回计来拯救我们。我们的苦难就如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的，多受基督的苦楚，我们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因为神一直都，耶稣一直都在，耶稣从来不放弃我们和这个世界。我们以为在我们的低谷中间神放弃了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的时候，耶稣说，神所赐给他的人到耶稣那里去，他从来不放弃。我们以为我们被神所掩面不顾，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神才掩面不看他。因为耶稣在钉十字架说的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了那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离弃了耶稣，为了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中。耶稣从来不放弃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到天家。耶稣的话就是我们的保证。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的等待不会落空，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的盼望必定实现，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得到永生的恩典。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复活真的是让我们的等待绝对不落空，你的复活让我们的盼望在生活中所受到的苦难，我们一定会得到满足。你的复活也让我们得到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必与你同在。这永生的恩典是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复活，你升天，为了有一天能够再将我们带回天家。我们愿意你赶快来，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